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SS, Romans, number 7.
Liang Yu, 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罗马书，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现在我们有一同有机会来读罗马书。我们首先再来回忆一下罗马书的大纲。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到教义的问题，而这个教义的问题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在思考我们在神面前得到救恩是白白的称义，并且也让我们能够不但得到称义，而且更重要，让我们成圣。我们基督徒一得救就有成圣的地位，但是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继续不断的追求成圣的实际，也就是每一天每时刻要把我们自己来献给神，让神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充满我们，来管理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不但这样，还让给我们一个得荣耀的一个盼望。我们今天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段时期我们在得荣耀的盼望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度过？有圣灵的帮助，有神万事的互相效力，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印证，这都是罗马书一章到八章所要教导我们的。所以我常常想，罗马书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书，是我们信徒的生活生命的指南。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对罗马书前八章神给我们这个因信称义并且成圣的这个真理，如何的成圣，如何靠圣灵，如何胜过我们的肉体，并且我们如何的在这个等候得赎，等候最后荣耀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度过，这八章都有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对这八章能够有很清楚的认识，我相信对我们基督徒今生在地上能够过一个得胜而且得喜乐得平安的生活。所以我们讲过，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人的定罪，当人要先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败坏，才会来仰望神，并且能够得到神给我们这个他自己的义，就是他自己的恩典。而我们要得到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是从信来得到，并且我们在生命里面一直靠着信来与神有一个信靠他的生命，而且以至于信将来也是因着信能够得到完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从这个八章里面不但学习这个宝贵的真理，这神给我们这一切的真理，一切的过程，更重要的让这个八章成为我们自己的经历，成为我们做基督徒能够得胜的经历。所以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不但了解，而且圣灵做工，让我们能够行出来。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到三章，首先是讲到定罪的问题，讲到外邦人的罪、犹太人的罪、全地人的罪，从这个罪里面看见人罪恶的可怕，看见罪的公价乃是死，而且因着人犯罪的结果，将来在神面前要受到永远的审判，何等的可怕。然后从四章到五章是讲到称义，但是神的恩典白白的把神的义给我们。然后到六章到八章是成圣，如何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都要继续的来讲。我们已经讲到在定罪的里面，首先第一章的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讲到外邦人的罪，外邦人因着人犯罪，所以神公义的愤怒宣告，而且因着人的犯罪应当得到这样的审判。 接着我们讲犹太人的罪，是从第二章开始，二章一节到三章八节讲到犹太人的罪。最后我们要讲到全地人的罪，是三章的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讲到犹太人的罪，犹太人以为一章里面所讲的外邦人的罪都是外邦人所有的，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不会受神的审判。但是保罗在这里首先告诉犹太人说，不是的，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神只有一位，他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因为他是全地的神，所以他审判任何的人都有五大的标准。这五大的标准就是神要按真理、按行为、按律法、按良心、按福音来审判。在保罗解释完神审判人的标准以后，才会把这个箭头指到犹太人，因为他们在神的审判之下是站立不住的。我们上次讲到二章的一节到四节，首先是讲神按真理来审判。什么叫做真理呢？真理就是一个真正的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实。也就是说，神审判人是按照一个公平的，神是不会弄错的。保罗宣告神要按真理来审判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那犹太人呢，他们就以为他们可以逃脱吗？在第三节，二章的三节说，你这人呢、啊，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保罗说，犹太人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神的选民，他们能够自以为他们在各方面比外邦人的优越，所以他们论断外邦人，他们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神的律法，有神的特别的优待，所以审判不会临到他们。犹太人传统上面说，他说虽然我们犯了明天的大错，但是神是宽容的，是恩慈的，必要赦免我们的过犯。而且他们也有传说说，亚伯拉罕将来要把守在地狱的大门，只要是犹太人，无论他犯什么大罪，都不让他进到地狱去。所以保罗说，你为什么这样呢？你这样子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犹太人这样子是藐视神的丰富的慈恩慈。这里用了三个丰富的原文，用三个丰富的形容词，神丰富的恩慈，神丰富的宽容，神丰富的忍耐。他们以为神是恩慈、宽容、忍耐的，而不是审判选民的。但是保罗说，犹太人神给他们这么大的恩慈、宽容、忍耐，是要他们悔改的，并且他们藐视，藐视的意思就是看不起的意思。这些犹太人很自负，他们在思想上看不起外邦人，又低看一切从神那里来的丰富，所以他们在思想上甚至于还低看了神。他们以为神只会审判外邦人，而自己不会受到审判，但是不知道这些是神的恩典，是要领他们悔改的。这悔改要包括内心的态度的悔改，而期望犹太人不要以为他们因为有民族的特权而骄傲而自满，把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当作神并没有刑罚他们的意思和决心，反而他们还更变本加厉，倒行私利。所以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假的保障，他们以为他们有这个犹太人的身份就得到了安全，就得到了得救，这是一个假的保障。保罗就要指出这是不对的，他们更是需要谨慎小心来悔改。从第五节到十一节，接着上面讲到说神要按真理审判，下面就讲说神要按行为来审判人。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地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利人。保罗在这里先是犹太人，他们心里刚硬，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积蓄的意思就是积存，攒起来的意思，存得越来越多，一直到公义审判的日子，等到神，也就是神最后审判的日子，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启示录20章11到15节记载，在那个时候，神要倾倒他的愤怒。神的审判是要根据人的行为。保罗在这里证述，神审判人是按着行为，但是这个并不是跟上面他讲的因信得救而有区别。看起来按行为来施行审判，和保罗前面讲的因信称义的教训好像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因为信心是一个人得到神的救恩，进到基督里面的条件。基督徒能够得到神的生命，能够得到神的称义，是根据他对主耶稣基督的信服，靠着主耶稣的替他完成的救赎，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和工作。但是一个基督徒有了主耶稣的生命以后，会在他的行为上自动自发的把那个生命活出来，而把那些信心能够有一个表现出来，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他的行为也就是末日神要审判人的原则。谁审判人是要看着行为，因为行为就证明他有没有得救的信心。保罗在这里讲出神是按这个审判的标准，对犹太人来讲又是一个当头棒喝，因为保罗指出不是按着你犹太人的身份或者权利将来来神来审判，而是神审判是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得救的行为。所以 信徒的行为不是得救的根基，而是得救的证明。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活出新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真正的救恩，他一定有一个服从神的生命，有一个信心，就活出一个好行为的一个证明。所以在腓立比书2章12节这样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一个基督徒他有真的信心，就在他们生活里面要活出这个得救的功夫。而且雅各书，雅各也告诉我们，在2章14节说，我的弟兄啊，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信心能救他吗？第17节，这样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甚至雅各说19节，你信神只有因为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半金。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一个真正的信心，真正的对神的信，而就会产生行为。因为基督徒的特质就是从他的好的生命里面活出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的来解释。
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章第七节讲，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什么叫做行善呢？这里的行善就是指因信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说，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行善就是指因着有信心所表现的行为。反面来讲，有因的人没有信心，对神的信心就不能够有行善的行为。保罗在这里讲说，人因着得救，他神会用永生来报应那些寻求神的信徒，给他们三大盼望。第一个就是寻求荣耀，荣耀也就是得救。信徒是一直寻求神的荣耀的，就像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荣耀神就显出一个信徒的特质，因为一个真正的信徒就是愿意他一生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能够荣耀神。第二个特质就是寻求尊贵，尊贵也是寻求荣耀的意思，因为神是尊贵的。第三个是寻求不能够朽坏之福的，这个就是指着复活，因为这三样都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才能够寻求的，而一个信徒就是寻求天上的，期待天上的事，他生命的目标也是在将来，也是在永恒，寻求神的事，这些都是神所赐的，也不是人的善行所得来的。神要赐给这样的人就是永生。什么叫做永生呢？永生不只是将来信徒死后得的生命，永生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这种的生命是永远的神，他把他圣洁的生命来赐给信他信主耶稣的人。而神所赐的这种圣洁的生命，就是让基督徒能够活在神的里面，能够一直的到永远。所以这个永生是一个不只是一个量指的将来的，也是指一个值，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就有这位永生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就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这美好的生命，产生这个值出来。保罗这里继续的讲，对基督徒是那么的美好，有永生而且有永远的盼望，但是对不幸的人呢，却是以患难困苦，就是指的末日的审判，指的他们将要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加给那些作恶的人。作恶的人就是指非信徒，他们有三大的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他们是结党，结党就是自己寻求自己的好处，是自私的，在这里尤其是指对抗神，背叛神，就如同巴别塔的事件的结党。第二，他们是不服真理的。第三，反顺从不义。保罗在这里讲到，又在当头棒喝的打到犹太人的头上，因为他下面讲，他说这些报应要先给犹太人，后世外邦人，就是希律利人。他在前面先讲到说，神的救恩是先给犹太人，后给外邦人，现在讲审判也是先给犹太人，后世外邦人，这也是把犹太人的这个优越感砸得粉碎。而且也看见犹太人既然享受到属灵的权利，就有属灵的责任，所以奖赏先临到犹太人，刑罚也是先临到他们，因为神是公义的。在十一节就是做一个这一段的结束，那你说因为神不偏待人，保罗以神的本性做一个结束，因为神不偏待人。不偏待的意思就是说，神不是按外貌待人，按外表待人。这也指出了犹太人的传统的错误，犹太人以为神选召了他们，是他们是神选民的身份，所以他们一定有永生。但是保罗说，一个行善的才能够得到永生，行恶的要得到报应，并不是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有了律法，有了神就能够得到永生。 保罗讲完了神是按真理按行为来审判人，保罗接着要讲从十二节到十三节神也按着律法来审判人。因为前面他刚刚讲完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立刻产生了两个问题，既然神不偏待人，那么他的审判也是不偏待人，那么律法难道就没有功用了吗？而且如果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又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在这里来解释第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十二节讲凡没有律法的，这个就是指的不知道摩西律法的人，也就是外邦人，当然他们不需要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而灭亡，但是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在律法以下的就是指犹太人，而没有律法的就是指外邦人。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一节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这是指的对犹太人来讲为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二十一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这是指的没有律法的人是指的外邦人。外邦人犯了罪也是要灭亡，但是不是因着犯了律法而灭亡，而是犯了神的道德律而灭亡。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灭亡是因着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人有了罪就一定得到灭亡。律法在新约里面有几个不同的用法，这里讲的是指摩西的律法。律法有时候也可以指是一种原则，一种原则，或者也可以指的是整本的圣经。所以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看，犹太人他们是在律法之下，他们犯了罪就要受到律法的制裁。犹太人以为他们有了律法就以为他们有了保障，但是没有想到律法对犹太人的要求是行，就是要遵守而不是要听，听律法的不能够产生义，所以没有效，行律法的才可以产生义，才是完全的。因为神要人完全的顺服遵守，要行才可以免去审判。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犹太人说，你有律法，神给你律法是要你遵行的，不是要你去只是去听的。很多犹太人误会，以为神给了他们的律法就有保障，神就不会审判他们了，他们是大错了，而且他们是有了假的保障。保罗就在这里告诉他们说，只有行律法才能够称义。什么叫做称义呢？称义这个字在这本书在这里是第一次的出现，在三章的二十一节会详细的解释。这个称义就是指的在神面前的身份，换句话讲，也就是说神的义好像是一个法庭的一个用法，神就像天上的审判官，一切的人都要在法庭的里面来受审判。当法官如果判决犯人无罪的时候，就宣判他是有义的，是称义的。信徒的称义是要从信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开始，一直到我们要去见主的时候才为止，这个在神面前的身份都是一个称义的身份。保罗都解释过，神是按照真理按着行为按着律法来审判人，接着他说神必按着良心来审判人，这在十四节到十五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上面提到外邦人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不需要受到律法的管理制裁，但是他们却要受另外一个律法所管理，那个就是良心的律法。 所以保罗在两方面来解释，首先解释律法跟外邦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为什么会灭亡呢？也就是第十四节的讨论，十四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外邦人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并不是说他们什么律法都没有，因为他们有律法的知识在他们心里，这些知识就成为他们将来被定罪的标准。并且保罗也指出，如果外邦人能够顺着自己的本性行律法的要求，虽然他们没有律法，就是指着他们没有摩西的律法，不在律法之下，然而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顺着本性而行律法的要求，就可以达到律法的目的。这不是说外邦人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而是说外邦人有权利能够顺着他们本性去行律法的要求，最终就能够得到律法的义。换句话讲，就是他们可以满足到律法里面有关伦理的要求。外邦人能顺本性，顺着他们的道德律而行，这样的话律法就如同刻在他们的心里。我们知道顺着本性行律法中的事，这个本性也就是指着外邦人的理性，因为借着本性的观念和指导，人可以能够分别善恶，能够自然行出律法所规定的事，有公道感，有廉耻心，能够崇尚仁爱，孝敬父母，连续孤独，向往和平，能够严禁做伤天害理的事，就像杀人、偷窃、奸淫等等。外邦人的道德的本性能够起着良心的作用，能够见证是非，如果违背这良心的事，就会受到内心的谴责，就好像律法的作用在犹太人的心里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解释，神对外邦人是按着良心来审判。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们下一次会继续的来讲神也要照着福音来审判所有的人。愿神祝福您，我们下一节课再见面。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给您，再会。